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的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真像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病猪肉所导致的呢？8月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而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阳。蓝先生您好。
哎，您好，郑女士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河北的前新闻工作者、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我们知道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的灾害事故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相关的讨论经常会出现。这一次针对山东寿光的洪灾，很多人说这是当局以天灾之名隐瞒人祸之实，为什么会这么说？您的看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现在社会啊，人们为了抵御天灾啊，发展起来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技术和体系。作为公共事故呢，防灾救灾是国家重要的职能和公共服务。因此呢，无论是自然灾害，它是否具有不可抗性，政府的职责必不可缺少的啊。因此呢，每当这个遇到天灾之后呢，这也是对国家防灾救灾体系的一个考验啊。这个本来这个防灾救灾呢，是国政府为公众提供的这种服务产品，这个产品的质量的优劣高低决定着公众的福祉。所以说每次天灾过后，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这个监督问责也是合法合理的，公民呢对政府进行批评、进行评论，也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啊。这次这个被称为这个蔡都的寿光啊，他们这个洪灾被民众指责为这个掩盖这个以天灾掩盖这个人祸啊。一个是这个当局的种种的托辞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相关部门没有提前为这个蓄洪来进行放水，流出充分的这个库容。在这个泄洪的过程中呢，又大大超出了这个泄洪通知的这个水量啊，致使呢民众来不及这个准备和撤离啊。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呢，缺乏对这个灾害的独立调查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这个独立报道的这样的媒体啊，官方呢垄断这个灾情的报道，这个严控民间的这个报道和评论，所以说这也是人祸的一部分，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所以民众对官方的这种报道还有这个说法呢，认为他们的缺乏公信力，这也是必然的。
嗯哼，是蓝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1975年在中国的河南，当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就是这个驻马店水库的这个坝溃的这个事件，导致了24万人的死亡。那么很多人都在质疑，为什么40多年后，到底何时泄洪、如何泄洪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仍然在中国是一大问题呢？您的看法？
我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权力为中心的，以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制度，而没有一个监督的制衡的机制。所以说，那么即使规定了程序，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员也可以不执行，或者说执行的时候有偏差，但是却没有问责，这是归根到底的原因。
哼，那蓝阳县我们要继续请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但我们知道现在通过了很多自媒体，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在几天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寿光的这个灾情严重啊。那么很多民众灾民当时是采取自救的，当局从刚开始的不闻不问，甚至封闭相关的消息，几天之后呢，又开始通过很多的官媒大肆的来报道这个官方是如何进行的抢救，如何的来协助灾民的工作，这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有这样的一种处置方法的这种不同呢？
现在其实实际上从去年湖南发大水，其他几个地方发大水，我们会发现和十几年前有类似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央的处理的节奏和方式有所不一样。像以前嘛，那么总理或者说国家领导人会政治局常委或者至少政治局委员会亲自到重灾区去视察，我们会发现近几年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从我的个人我的理解来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扯皮，就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人再愿意去就是说去承担自己官员该履行的这个职责，没有人做这个事了。其实说句我想说句俗话，我觉得他们共产党上层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层，现在他们有点就是破罐破摔了啊，就是知道老百姓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决心去改，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改了。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判死刑了，就是这么一种已经死了的心态，就是破罐破摔了。
嗯哼，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扯皮过程当中，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时间差。究竟谁处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调查等等等等，互相扯皮，否则几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情，他们几天才能搞定。
嗯哼，朱新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而且也有态度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在网络上的这个严控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仍然不变。朱先生，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您过去也从事新闻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呢？
对，现在是每一道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这个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这个相关的处理呢，都不是对民众服务，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啊。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的低下，往往是延误了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蓝阳先生，针对刚刚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紧急的时刻，特别是考验中国所谓网管单位的这个紧急时刻，在这样的灾难发生时啊，那么就针对这次山东寿光的这个灾情来说，香港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吕秋露威女士，她就因为在微博上转贴了有关寿光洪灾的一个图片，结果遭到了删除和警告。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贴了寿光村民的故事，后果比深圳工人还严重，难道是因为前者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反响吗？ 能不能请蓝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当局对于这种灾情的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能达到多少效果？对中国百姓来讲，如果他们在一般官媒上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大家通过翻墙，通过其他的社媒去寻找真相，但是经常要面临更严峻的一个后果。您怎么样看待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一种对灾情的这种舆论讨论的空间呢？
就是还是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消息，通过自媒体或者通过境外媒体，但是呢，它设置了很多的障碍。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嗯哼，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上任来中国风雨飘摇，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全世界开始围堵中国人，现在瘟疫来了还在遮蔽，大跃进超英赶美又失败，还要重演眼里没有人民的毛太祖文革，上次死了国家一半人口，可不要再来一次，习近平德不配位，习近平下台还中国人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认为呢，民主国家总是怨声载道，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党媒一言堂，没有共匪那种丧事喜办的宣传，如果美国发生洪灾，媒体会高调批判政府在排水工程上的失败，而如果洪灾发生在中国，党媒上会说领导高度重视，党国英雄及时奔赴救灾现场，然后得出有党争好的结论，政府在排水工程方面的失败就被直接忽略不计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法律给了公民很多权利，不过在中国真正的公民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也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居民，所以他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不能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法律不过是用来统治中国居民的工具。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啊，他提到说，只要有独裁者在，所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许都是水中花镜中月，在大陆一切都没有真相，党所说的就是真相，全中国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没有独裁者的面子重要，于是人为的水灾和俄国进口的猪瘟万万不能谈，以前的独裁者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习则是我若安好哪管周围洪水滔天，无耻的没有底线了，没有合理的制度谁也不能保障民众，祈求独裁者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几位网友呢都对这个民众得知真相或者民众的民生安全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虽然当局不断地在媒体上强调这个消防官员军警投入救灾协助当地这个民众排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网友在抱怨呢，这个动辄向海外投资数十亿数百亿这样的一种援助金额的中国政府，在国内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时候，对灾民有多少投注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我想请朱新民先生来谈一谈说，为什么对内对外有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谁来该为今天这个寿光洪灾负起责任，还有负起相关的救助事宜呢？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撒币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机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就是专制者呢， 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这次的这个寿光的这个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哼，蓝阳先生，您的看法呢？
实际上每一年到了汛期的时候，中国的各个政府的防汛指挥部，他都会下发通知，告诉我们该泄洪，什么时候该泄洪，什么时候不泄洪。我也是因为接到你们这个访谈的邀请以后，我也网上查了一下有关的新闻背景，发现就是说就是潍坊这个地区是很缺水的地方，那么同时三个水库蓄水，在大雨到来之前不泄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因为他平时靠这个水库的蓄水卖钱，因为这个地方缺水，所以说水很赚钱，那么他们就舍不得把这个水库里的钱呢马上放出去，于是三个水库我估计就是互相扯皮，你先放我先放，最后谁都不先放。这些措施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每年的一个规范的，这些都是有固定程序的，所以说他只要按固定程序做，其实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因为这个权力所和利益的结合，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泄洪不及时，于是到了大雨倾盆的时候，再去三个水户都容不下了，那么就同时泄洪，这一下子就灾难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中国这个权和钱的勾结，在这个事情上显露的是最明显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即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权力，那么在中国古代，哪怕在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治水怎么样，他们对官员的问责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治水取得了非常大的功效，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从网站上我们去查那些历史记载，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说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传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好的传统，他们一丁点也没有保留，这是问题所在。
现在首当其害的很多民众担心的就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那么寿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还有集散地，那么主要负责是中国冬季的这个菜蔬的这个生产量，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随着时间继续的进入秋季和冬季中国的菜价还会因为寿光的这次洪灾不断的上涨。在菜价上涨的同时，也有人担心猪肉的价格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各地陆续传出的非洲猪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来自联合国 FAO， 也就是食品农业组织的一个警告，他说在中国不断蔓延扩散的这个非洲猪瘟很有可能跨越中国的国境，继续的往东南亚国家还有朝鲜半岛来传播，那么到时候可能让整个亚洲地区也沦陷入这个非洲猪瘟的这样的一个疫区了。那么很多人都在知道说，中国的官媒上也报道了，现在中国有四地传出疫情，就是辽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还有几天前的浙江乐清。虽然说当局是报道了疫情，但是民众更想知道的是这场疫情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疫情传入到中国。我想请朱新兴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官方是否对此做出了许多的说明呢？您的观察。
那我从网上也了解到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还有分析的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果然呢，这个发生了 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那个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种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嗯哼，我们来看看多维针对此事他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八月初的时候，中国有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运输24万吨猪肉来弥补美国的缺口，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找不到。包括中国海关总署是说没有官方的资讯，而中国的商务部门是说不了解实情，他们只了解价格问题。而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则是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我想请教蓝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对于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反应？这是不是更加深了外界的质疑？这是不是中国当局的一个错误的决策呢？
这显然是当然是一个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了。因为我以前也是从事过跟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在中国涉外经济贸易。那么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这个是它的根源。
朱先生，您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这种对于进出口这种检疫的工作的这种职权所在，刚刚我们听到蓝洋先生的解读，您的看法。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媒体上也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强调说确实这个非洲猪瘟是不会传染人的。那么猪肉在烹制的过程，只要达到60度C 或70度C 以上呢，这个细菌或这个病毒就会死亡，所以呢这个是不会影响人体。那么但是中国的官媒上一再强调的是猪肉大家可以安心吃，那么说的是大家如果买到没有问题的猪肉是可以安心吃，但是民众想要知道的是到哪里才可以买到没有问题的这些猪肉啊。我想请朱先生继续来谈一谈在官媒上面或者在中国媒体上面他们的这种反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啊，这种宣传完全是在这个回避这个责任，回避矛盾啊。这个出了问题，首先应当追责，这个检疫的提供食品安全的责任首先在政府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既然他垄断了权力了，那他就要担当起相关的这个责任啊，不能把这个选择的什么样安全食品这个责任推给这个民众啊，要不说这个很多民众曾经这个发帖说嘛，在中国当一个消费者是很累很累的，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啊。这实在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说法啊。 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要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必须得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一个是权力必须这个有监督，再一个呢，必须有相关的独立的这个负责这个问题的这个报道的这样的独立的媒体啊，这样呢才能使大众能够放心。
嗯哼，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现象，这是在科学期刊上 Science 的期刊上呢，他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于中国这场猪瘟的文章，他就说从销售的情况来反推回去看，这个中国的辽宁省应该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就有病毒传播了，而中国的这个猪瘟的毒株呢跟俄罗斯传播的毒株很相近，所以呢基本上也是说这个中国的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毒株与这个俄罗斯传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专家质疑说俄罗斯已经花了过去10年来抵御这场猪瘟，那么希望能够控制疫情的扩散。但是在中国，如果说真的在三月份辽宁省就发现了类似的传播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却已经迅速的从中国的东北部传往中国的南方，可以看到它蔓延速度的快速。也有人就像刚刚蓝阳先生所说的，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各个关卡它的检疫制度到底执行有多少的程度感到非常的怀疑。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来看看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这是《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他提到呢，受到美中贸易纠纷的影响，中国政府拒绝把 H7N9 的禽流感病毒样本交给美国做研究。那么在报道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多年来中国会把他们流行病的一些数据和样本作为贸易战中的一场武器，比如说在2002年的萨斯病的疫情，在2005年隐瞒 H5N1 流感的疫情。那么在文章里面说，报道里说到美国的专家说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拒绝合作延宕了科研还有疫苗的研发而不必要的死亡。我想先请蓝阳先生来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与非洲猪瘟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看中国政府是如何来对待这种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安全的这种疫情呢？
前一段上一次我接受你们邀请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提到贸易战对权贵经济不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民生。那么这次猪瘟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就发现贸易战第一个受害者是民生，而且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继续在海外的这个权贵经济的海外转移，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呢，中国的民生、民众的生命、民众的生活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战谈判当中，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来过几次美国，然后美国的代表也去了中国，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中国稍微的考虑一下民生的话，他完全可以向美国提出说，猪肉这个事儿，你如果一定要加税，一定要就是说禁止向中国中国我们要加税的话，我们是在我们要迟延，你比如说3个月、4个月、5个月以后再加税，这样在这个期间他再可以从容的去寻找新的猪肉的货源，这是理所应当，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经贸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品检验局，他们可以组团先到俄罗斯考察一下这个进口猪肉的这个产地的这个猪的猪瘟情况，俄罗斯猪肉猪瘟受影响的情况，这是他们理所应当提前开始做的。这些是大宗大采购大宗商品和民生有关的商品，这是理所应当事先该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事先没有做，而且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他们也没有向美国提出来说某些食品的就是关税，如果美国你要提高，你先停一段时间，那么我这边进口你的猪肉的那个关税提高，我也 暂停一段时间，我们先给我一段喘息的时间，让我找新的货源，从而保证我人民的身体健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谈判的内容，你仍然是可以谈判的。我们会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谈判民生经济的事情，所以说民生经济根本就不在中国的经济战略考虑当中。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哈。那么这位署名叫人权的网友，他说今年雨水大，从南到北都有水灾，当局捂不过来也捂不住，因为全球都水灾，不可能光大陆太平，救灾救不赢，也没那么多人募捐，红十字会都被关了，官方的关，无法正能量了。另外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一般的历史规律都是如此，随着执政者的施政，必然配合着天灾和瘟疫，习近平是志大才疏，整天抱着汉唐梦，鼓吹大傻逼的一带一路，忘记了以人为本的初心，社会形成、医疗、教育、住房等大山的压迫，而对人民实行独裁的强暴政治，妄图禁言、封锁民意、酷吏施政的人祸，必将获天惩罚。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这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习近平全世界撒币，而国内百姓的灾难视而不见。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水库泄洪把下游淹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已经说明了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体制问题，就像疫苗一样，这种事情几乎每年都能发生。还有这位署名 Dr. Evil 的网友，他说呢，其实国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但是这肯定会动一党执政的根基，所谓为了继续执政就必须掌控一切，包括了言论和军队。我们看到在网络上的不少的网友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呢，我就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当然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中可能都有失职，都有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刻，但是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这位 Dr. Evil 的网友也提到了言论的自由，民众要能够对政府的失职提出他们的想法或者提出他们的谏言或批评。但是在中国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也看到了，光是提到对于寿光洪灾提醒大家要注意瘟疫或者不要吃到病死猪肉这样的网友呢就被当局给拘留了。所以我想先请朱晶晶先生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当其他政府犯错或者是有失职的时候，民众可以进行检阅，但是在中国政府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这首先是因为中共的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缺乏这个合法性选举的这个基础啊，再加上这个专制体制呢，它垄断了一切的权力，它自然呢，要承担这个所有的问题这个责任。所以每一个社会问题呢，或者是一些丑闻也好，这个灾难也好，都成为这个质疑他统治合法性和能力这种见证。一方面这个体制呢，它不能满足这个整个这个复杂的社会的这种各种需要，它不断的产生错误啊，灾难不断。另一方面呢，它又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力啊。遇到问题呢，所以说他只能瞒或者是骗或者是进行打压，他不敢面对民众的这个质疑和批评啊。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解决权力的来源啊，那么才能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权力来源解决了，那么这个权力的傲慢啊才能解决，他才能对民众负责，才能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批评。
最后我想请朱星星还有蓝阳先生两位先生跟我们来简单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一谈，当这样的一种民生问题民众最关注的，他可能知道在中国政治是不可触及不可谈论不可接触的话题的时候，但是针对民生问题切切的影响民众的生命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也遭到晋升和打压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种反弹？蓝阳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
在我看来中国老百姓能做的选择并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权利发声，但是在集权的现代集权这种高科技的控制之下，人民的反抗是很难很难，还没等你说话你就先被控制起来了。我们也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昨天我在博讯新闻网站上看到他们报了一条消息，说王岐山认为中美没有贸易战，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个关税的事情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问题， 不是贸易问题，也就是说他把现在的贸易战给归根到底还是归到了政治问题上，也就是说他真正关心的是权贵们的权利，民生经济确实他根本连想都连这个因素都不想，他们中国的上层，但是我希望中国老百姓认识一点，现在最恐惧的不是老百姓，不是这些受压迫者，而正是这些权贵们，他们的恐惧让他们把一切都归于他们的政权能不能继续下去，他们能不能够苟延残喘下去，能不能把自己偷来的这个国家人民的钱财富转移出去保护起来，这是他们的恐惧，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好的，
而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在恐惧之中，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
是朱新先生，抱歉45秒左右时间。
好，民生问题啊，归根结底啊，是这个民主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问题啊。当缺乏政治权力的时候，民生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的得到解决。那么，如果民众连这个民生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他连这个所谓奴隶的地位他就坐不稳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就会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当民众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觉醒起来啊。这个整个社会呢就会发生巨大的这个很可能发生这个动乱或者这个变革啊。那么当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社会付出的代价呢也会很大，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中国的朱新星先生还有蓝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国务卿蓬佩奥取消朝鲜行，美朝突现僵局，症结到底在哪里，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